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13章，今天我们就读18节到25节。希伯来书第一章到第七章讲到基督的身份与地位，比天使更美，比摩西和约书亚更美，也比亚伦更美。第八章到第十章讲到基督的工作与职事，成就了用耶稣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远比根据摩西律法的旧约更美。从11章到13章，作者就劝勉圣徒要持守信望爱的生活。作者写希伯来书的目的是要鼓励希伯来圣徒不要因为遭受患难就退缩回到犹太教中。作者或许是犹太人，他熟悉旧约圣经，也知道犹太人1500年来所持守的礼仪和传统，实在不容易放下，因此他在论述中就插进了五段劝勉和警告的话。比如说在2章3节，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在4章11节，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6章7节和8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以寄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10章25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12章28节到29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作者应该和保罗同工过，对于基督新约的职事也非常清楚，并且有超越的认识。希伯来书应该是整本圣经中整合新旧约最完善的一本书。旧约是新约的预表，而新约是旧约的完成。旧约是图画，借着人事物把神的旨意很丰满的、很具象的呈现在我们眼前。新约是真理，借着神的儿子很精准的发表神的旨意，又借着圣灵使人有能力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希伯来书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如何站在新约的真理上去明白旧约的图画，以及如何用旧约的图画来理解新约真理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希伯来书不仅是新旧约圣经的桥梁，希伯来书还是神新约启示的联合记。新约是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基督的职事，而新约的启示是建构在3个使徒的职事上，依照时间次序，先是望的使徒彼得，再来是信的使徒保罗，最后是爱的使徒约翰。而希伯来书虽然只有13章，却很合宜地论述了信望爱这3个支撑基督徒生活的柱子，并且是从希伯来人的立场来描述，正好补足了新约的启示。我们要感谢神把希伯来书放在新约的正殿中，没有希伯来书，我们对信仰的论述就不完全，而圣徒如果不读希伯来书，他的基督徒生活就不会平衡。今天我们就来到希伯来书的结语和问安，我们来读18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作者在圣灵的引导下写了希伯来书，现在 他卸下了负担，在结语的时候就请收信的希伯来圣徒为他们祷告。这里我们就看见作者和他的侍奉团队与这些收信的希伯来圣徒熟识，很可能作者和他的团队以前在希伯来圣徒当中侍奉过，或许他们就是这一章第七节所提到的那些从前传道给希伯来人的人，后来因为有环境兴起，他们不得不离开。现在他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亏，并且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首先，侍奉的人请求被侍奉的人为他们祷告，不仅是显出侍奉者的谦卑，也显出侍奉者知道他们侍奉的能力是来自神，他们必须有神的保守、看顾和供应，他们才有能力侍奉。但是很特别的，他加上了我们的良心无愧，也愿意按正道而行这两句话。良心是魂与灵之间的窗口，是人可以接触神的凭借。良心有阻碍的人根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因此我们要祷告的时候都要先认罪，让良心被基督的宝血洗干净，我们才能来到神面前。现在作者把这个观念又往前推了一步，要别人为你代祷，有功效，你也必须有清洁的良心。如果你自觉良心有亏，别人的代祷即使神听了，也没有办法把神的恩典从你的灵供应到你的魂中，因此你无法在你的心思和情感中领受从神而来的恩典。这样的代祷对你是没有功效的，不仅要良心无亏，还要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也就是说，在你的意志中你已经决定了凡事要按正道而行。那什么是正道呢？当然是不能偏离圣经的教训，但是更主观的说，就是神感动你要走的路，要做的事，那就是正道。当别人为你代求，你必须先做一个决定，不论那条路或者是要怎么做事，只要是神的引导，不论多艰难，你都愿意顺服，这样代祷才能够有功效。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在患难中求圣徒为我们代祷，我们却觉得神好像不垂听我们的祷告，或许问题是出在我们身上。因此我们要检验自己的良心是否有亏，我们要检验自己是否愿意按着神的带领而行，还是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拣选，一定要神这样答应我们才会顺服。如果是这样，我们已经把自己摆在神之上了，那神怎么会答应我们的祷告呢？接着我们来读十九节，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作者先请求希伯来圣徒为他的团队祷告，接着他就求他们为他自己祷告，使他能够快些回到他们那里去。作者是希望能够快些回到他们中间，作者也实在担心那些正在犹疑的希伯来圣徒，盼望能够当面服侍他们，加添他们的信心。虽然如此，他不愿意轻易自己做主行动，他先求圣徒们为他祷告，让神显明他的旨意，并且在环境中有清楚的印证。当时的基督徒已经全面的遭受迫害，长城的旅途也不安全。作者虽然愿意快些来到他们中间，更重要的是神的旨意必须显明。其实今天也是一样，传道人是神的仆人，或许从人来看很多工作都该做，并且情景非常好，但是神的仆人自己不能做主，要寻求主人的意思。 我小时候在教会中就常被教导，将来长大不能做野传道，凭着自己的爱好做工，这只会打岔神的旨意，给教会的侍奉带来灾难。既然是神的仆人，就要听神差遣。接着我们来读20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全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作者请希伯来圣徒为他代祷之后，就带出他为希伯来的圣徒们的祝祷。圣经中至少有4处关于祝祷的经文。第1处是摩西的祝祷，在民数记6章24节到25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第2处是保罗的祝祷，在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第3处还是保罗的祝祷，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第4处就是在希伯来书13章20节21节，这里说但愿赐平安的神。人生在世上最重要的福分就是平安，而平安的源头来自神，只有从神而来的平安是真平安。世界上的金钱、地位、势力都不能保证你的平安，只有神掌管一切，也只有神能够赐真平安。但是人堕落之后，不义的人根本不配得神的平安，因此神要赐平安必须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用他的血设立了新约，这是神与人之间永远的约，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血进入这永约的人才能够得着真平安。而神赐平安的管道是经由耶稣基督。这里对耶稣基督有2个描述，第1个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第2个他是群羊的大牧人。人世间最大的灾难就是死，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过，而最超越的能力就是从死里复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一生中能够遇到的难处都在耶稣的死里一笔勾销了，所有的问题在死前都不再是问题了。耶稣的死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与难处，在人死是终点，但是在耶稣不是。耶稣在圣灵的大能大力中从死人中复活，同样的大能大力也让我们得着新生命，这吞灭死亡能存到永远的生命今天就在我们里面。当然一开始我们的新生命还小，需要在呵护中长大。这就带出耶稣基督的第2个描述，他是群羊的大牧人。圣经中对于基督是牧人的描述有3个，好牧人、大牧人和牧长，这3个称呼都有着不同的讲究，但是都是用在基督身上。有些圣徒用这些称呼呼唤他们尊敬的牧者，我个人是不以为然的。圣徒们如果理解这3个称呼背后的属灵含义，或许也会同意我的看法。首先我们来看好牧人。在约翰福音10章11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是要为羊舍命的，因此这是耶稣基督特有的尊称。诗篇22篇就是描述好牧人如何为羊舍命的诗篇。接着我们来看牧长。彼得前书5章4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在这里彼得劝告那些和他一同有长老职分的圣徒们，要按着神的心意牧养神的群羊。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就必得着荣耀的冠冕。所以牧长是连于基督再来的。诗篇24篇就是颂赞牧长的诗篇。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基督就是那荣耀的王，他要来了，因此众臣们都要抬起头来。我们再来看大牧人，就是在希伯来书13章20节。为什么说他是大牧人呢？因为耶稣基督保守我们，并且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很熟悉也很喜爱的诗篇23篇，就是描述基督是我们的大牧人。诗篇23篇一节到三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在希伯来书结语这里用大牧人说出基督作为大牧人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而在这里特别提出四件事，就在21节中，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一节带出四面的祝福。第一，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我们要在生活中为神做见证，不仅不能有份于恶事，还要在各样的善事上被神成全。也就是说，做各样善事的源头和动机是出于神，我们在与神配合的过程中就会被神成全。第二是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行善。然而人的行善都有着不单纯的动机，甚至有沽名钓誉的野心，常常做一件善事却带出恶的结果。因此圣徒行善不是出于自己，而是遵行神的旨意。第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动工，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能够守约遵行神的旨意，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动工的结果。耶稣基督让我们明白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事，并且帮助我们喜爱和顺服神的旨意。只有我们里面顺服了，才会带出外面的善行。第四，荣耀归给神。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喜爱神的旨意，并且愿意遵行，结果我们就能够行出各样的善事。在这过程中，我们也被成全了，神在我们身上得着了美好的见证，荣耀就要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接着我们来读22节，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一开始他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希伯来书这么丰富，作者却说是略略的写信，说出它里面还有更多的丰富，还有更多的发表没有写下来。也就是说，他对主的经历与认识远比他写出来的要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为神说话的原则。在平日，我们一定要多积存神的话，并且反复思想，这要加深我们对神的认识和经历。但是要发表时，必须顾及听众的需要和能力，在神的管制和约束上，只说出对人有帮助、能够造就人的话。作者虽然是略略写了一些，但是其中有五大段劝勉和警告的话，他真切地盼望希伯来圣徒们能够听进去，这也是他写希伯来书最主要的负担。接着我们来读23节，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作者直接称呼提摩太为我们的兄弟， 很明显的，这些希伯来圣徒们都认识提摩太。提摩太是保罗年轻的同工，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本来住在路斯德，在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中加入了保罗的团队。保罗为了能够带提摩太进出犹太人聚集的会堂，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保罗还称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还特地写了提摩太前后书，教导他该如何在教会中侍奉。很显然的，提摩太也在作者的团队中服侍。当时提摩太或许刚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作者就很盼望能够和提摩太一同前往去访问希伯来圣徒们。我们来读24节，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引导你们的诸位，就是这一章17节所说现在在侍奉希伯来圣徒的传道人和他的团队，他们或许就是接续作者的团队来侍奉希伯来人。作者先问他们安，接着又问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或许当时作者人在罗马，而受信的希伯来圣徒都在耶路撒冷，作者就替身边来自意大利的圣徒们问这些希伯来圣徒安。我们来读25节，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保罗在书信的结尾也经常用感恩和平安作为结束。恩惠就是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和享受，这也是神对我们的旨意。愿荣耀归给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带领我们走过了希伯来书13章的经文，也谢谢圣徒们的陪伴。我个人这一次读希伯来书有很多新的看见和得着，因此我特别的感谢神。我也知道因着自己的限制，在发表上也是拙口笨舌，因此没有办法把基督的超越讲得更清楚更明白。圣徒们如果有不懂的地方，盼望都能够带到神面前去求问。愿意这样反复思想神话语的人，神必定会赐下祝福，借着耶稣基督让你看到新的启示，并且借着圣灵能够给你最适合的解释。如果在这13周读希伯来书的过程中，你也真的有一些得着，我们就一同向神献上感谢和敬拜。若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这一切，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来到神面前。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也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盼望我们借着这一本书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何等的超越，又是何等的美好。我相信或多或少，每一个圣徒对于耶稣基督的超越都有一点点的认识，并且心中也有增长。从下个礼拜起，我们就要回到旧约去读雅歌，就让我们一同学习该怎么样来爱这更超越更美的耶稣基督。我们常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为着过去13周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间，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敬拜。若不是你的带领，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读懂并且消化这么丰富的一本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亮光和启示，主啊，求你为我们保守，成为我们盛玛拿的金冠，将来需要的时候就要来供应我们，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够被你的话语来规律，让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都能够被生命之灵来规范，让我们在生活中经历死而复活，让生命在我们身上掌权。求主继续带领我们的读经生活，虽然每天摆上这么一点时间，你就照我们所摆上的倾倒下数天丰富的祝福，让我能够更认识你，更爱你，更愿意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